亲爱的弟兄，我是志成。在这几分钟，我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的是正文的15章第4节，它的标题是操练神圣的一刻。那么这节呢，你读它的内文会发现它是承接至前面的那一节，讲到渺小与伟大，或者说卑微与伟大的那个区别，其实也就是幻象与实相的那个区别啦。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它的第一段，一开始就说这课程是可能当下学会的。我不知道你看到这句话作何感受哈，会不会觉得非常不切实际？其实他所谓的这个课程指的是宽恕啊，宽恕是可能当下学会的，意思是说你如果愿意宽恕的话，当下就能宽恕的意思。好，所以他才说，除非你相信上主还需要时间来完成他的旨意，然后就是上主要给你救赎的话，这救赎一定是当下的。好，如果上主是全然的爱的话，他怎么会等到让你死后呢才要让你上天堂，然后现在呢让你在这个人世间受尽各种苦难跟折磨呢？好，那下面第二句呢，他说这个信念不过反映了你目前还没有准备好认出他的旨意，也就是说你对天堂还有一些恐惧跟抗拒，但是你把这个责任投射给上主，就说是他未来才要给你天堂，才要让你上天堂。好，那么他说呢，神圣的一刻就是当下这一刻，也是生活中的每一刻。好，这句话很重要，任何一刻只要你把它当成神圣一刻，它就是神圣的一刻啊，就是你看它是神圣的一刻，你宽恕的话，它就会即刻成为那个神圣的一刻，而且这个是每一个当下。那他说呢，你若不想把它当成神圣的一刻，你就错失了这一刻。好，所以宽恕其实都是在每一个当下。好，去谈论过去你曾经宽恕了谁，或者说未来你即将或者打算要宽恕谁，其实严格说来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。那么另外是在十五章里面他常谈到的，一个是现在，一个是当下，一个是 now， 一个是 present。 那么他在这里面呢并没有做一个严格的区分哦。不过我是建议你在学习的时候可以做一个区分，现在指的是时间轴上的那个点，就是从过去通向未来中间的那个转折点。那但是这个 present 呢，就是这个当下呢，它指的是超越在时空之上的那个上主的永恒的境界。这两个概念其实是完全不同的。所以你要说活在当下呢，很多人说活在当下，但是他们所谓活在当下其实是活在现在的意思。当下跟现在其实是完全不同的，一个是属于实相，一个是属于幻象。好，那他说呢，他何时变得神圣呢？全然超之于你，不要再拖延了，你无法在过去及未来找到这一刻，因为过去及未来都是属于幻象，属于小我的世界，所以你不可能找到神圣的一刻。那么你要不要视当下为神圣的一刻，就是完全超之于你。好，那下面的这个第二段呢，他说第三句哈，你多么珍惜种种卑微而放弃自己的伟大，它就会离你有多远啊，就是完全超之于你的那个意思啊。也就是说你要为自己的内外境负起完全的责任啊，为自己的状态负起完全的责任。那你珍惜什么呢？你想要什么呢？你就会得到那个东西啊。当然你不可能真的得到幻象，但是你可以把幻象弄假成真之后以为你得到了它，就是这么一回事啊。所以他说你多想要它，它就会离你有多近。但是你若继续用过去的方式来寻求救赎的话，那只会是缘木求鱼啊。所以他说要把你制定的计划跟上主交换啊，就是说把你制定的救恩计划呈现或者交托给上主啊。那这所谓制定的救恩计划是什么呢？基本上就是我们原本在这个世界很会用的小我的那一套啊，基本上就是往外寻求怎么样去改变这个世界，好，然后去操弄甚至去操弄这个世界，然后在这个世界去得到一些你所想要的东西。这就是我们制定的救赎计划。我们认为如果这个世界符合了我们的需求跟期待的时候，我们的心灵就能够得到救赎。好，但是他说呢，唯有上主的救恩计划满足得了你啊，有没有感受到那个前面那一节的影子啊？只有上主的救恩计划，只有上主能够满足得了你，因为你是出自于上主，而不是出自于小我，所以小我世间的任何一切都不可能真的带给我们满足。 那也不要说心灵的平安了。好，那下面第三段呢，他说你应该在上主之前谦逊，而在他之内感到伟大。诶，这句话是很重要的，也算是这一节的一个金句吧，画龙点睛的一个金句。在上主面前要谦逊，意思就是说不要再自行其事，然后自以为是，自己去做判断，然后自己来做决定，要聆听圣灵的。然后在他内的你不是渺小的，这个谦逊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渺小，但真正谦逊的人他能够感受到那个伟大，因为他跟上主是完全一体的，他的实相也如上主一般的浩瀚无穷。好，那下面第四句呢，他说他以为世界定了一个由卑微处由卑微的处境脱身的计划。那这个计划呢，其实就是我们讲说圣灵的救赎计划了，也就是出离这个世界，彻底离开这个世界的计划。那奇迹课程在128还是129课就讲到，就是说这个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是什么。那非常经典，他说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唯一目的就是尽快离开这个世界，不做他想，没有第二句话，不管这个世界看起来有什么值得你留恋的，总之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。好，那么他说这也是我召唤你来完成的那个神圣的任务，因为你的救赎也等于是所有弟兄的救赎，所以它是一个神圣的任务。那下面第六句呢，他说你每效忠和上主无关的救恩计划一次，上主的旨意在你心中的价值就会降低一些。问题是你的心灵根本就是上主的居所，所以这个一仆不能侍奉二主，要不然你就是上得小我的那条船，你要说贼船也可以，要不然就是跟着上主而去，只可能有这两个选项，不可能两边都沾一点。好，那么下面第四段呢，他说你可想知道天父所在的祭坛是多么的完美无瑕，这个祭坛呢，其实也就是上一段最后一句所讲那个居所了，其实指的就是我们的心灵了，当然它指的是我们心灵的本质，就是原本的那个灵性是完全的完美无瑕的，那也是上主所在之处，他把它形容成是一个祭坛，因为祭坛其实就是上达天庭的一个管道嘛。那他说呢，只要你自愿把一切计划都交托给他，就能在那神圣一刻认出这一真相，那这个计划其实就是上面我们刚才读到的那个第二段的第六句，对吧？就是把你制定的救恩计划，你原本小我的那一套，小我给你的所有那些建议呢，都交托给上主，然后不再自行其事、自以为是，自认知道说这件事情要怎么弄，这个弟兄要怎么去疗愈他，等等。好，那最后呢，第四段的第六句，他说伟大不在卑微之中，而且还特别给你套了一个初体。好，那我们知道这个伟大的实相，卑微指的是幻象，就是说你在幻象里面是绝对不可能找到任何真实的，所以他才特别把它套起来。那为什么他套初体呢？当然也是因为我们在小我的这个诱惑之下，就是会不断的往那个卑微之物里面去寻找伟大，所以他才特别把它套起来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先谈一谈这个前面的四段文字，它其实还是蛮丰富的。那明天呢，因为它总共有九段，我们跟大家来看一看，后面的五段文字。